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标杆人生》这本书第39天的内容，均衡发展的人生。圣经以弗所书5:15说，不要活像那些不知生命意义的人，却要像那些知道的人那样，以尽责的态度来过活。彼得后书3:17说，不要让恶人的错谬引你们误入歧途，令你们失去平衡。均衡发展的人有福了，他们比所有人更能坚持。夏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有一个包含射击、击剑、骑术、赛跑和游泳的5项全能比赛，每名参赛者的目标都是想在全部5个项目中获胜，而不只是在1-2个项目中胜出。亲爱的，你知道吗？你的人生也是5项全能的竞�赛，你要同时朝向5个目的进发，因此你的人生必须保持均衡发展。这5个目的便是《使徒行传》2章的早期信徒所实践的，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所讲解的，以及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所示范的。不过他们可以用耶稣所颁布的最大诫命和大使命概括起来，这2项宣告概括了本书的全部内容，也就是神为你所定的5个人生目的。第一，尽心爱神。你活着是为使神喜乐，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要借着敬拜去爱神。第二，爱人如己。神塑造你是为了要你服侍人，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要借着侍奉向人表达爱心。第三，去使人做门徒。你被造是为了履行使命，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要借着传讲福音去分享神的信息。第四，给他们施洗。你要做神家里的人，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要借着团契相交生活去认同自己是教会的一份子。第五，凡主所教训的都教导他们去做。你要长成基督的样式，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要借着门徒训练而长大成熟。当你以全然委身的态度去响应最大的诫命和大使命，便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基督徒。要在这5个目的上均衡发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人都会倾向侧重自己最热衷的目标，而忽略其他几方面。教会也是一样。然而你可以借着参加彼此关怀的小组，定期检视自己的灵命健康，在灵程日志中 记下自己的成长，以及将自己所学到的与人分享，就能保持均衡发展和对准方向。这是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的四个重要环节。你如果决心要向着标杆直跑，就必须建立这四个习惯。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将和你分享这四个习惯。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标杆人生》第39天的内容，均衡发展的人生。刚才我们共读分享的是第39天，均衡发展的人生。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可以借着参加彼此关怀的小组，定期检视自己的灵命健康，在灵程日志中记下自己的成长，以及将自己所学到的与人分享，就能保持均衡发展和对准方向。这是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的四个重要环节。你如果决心要向着标杆直跑，就必须建立这四个习惯。第一，与属灵伙伴或小组分享。如果你要将《标杆人生》这本书的原则内化，最佳方法就是在小组内与其他组员做仔细的讨论。圣经说，铁磨铁会变得锋利，人同样能够互相砥砺成长。我们在群体之中学习最有效，通过彼此的交谈，我们的思想会变得更加敏锐，信心也得以增强。我们可以每周定期聚会，温习我们所学到的内容，讨论 圣经章节的含义和实践方式，不断反思，知道又如何？现在可以做些什么？这对我个人、我的家庭和教会有什么意义？我准备要如何做出响应？保罗说，将所学到的实践出来。阅读小组有许多好处，是单独阅读，是单独阅读所不能得到的。小组成员可以互相分享学习心得和意见，还可以讨论现实生活的例子。当你尝试实践这些人生目的时，还可以彼此带导、鼓励和支持。请切记，我们的目的是要一同成长，而不是独自成长。圣经说，要彼此鼓励，互相支持。活出目的导向人生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定期检视自己的灵命。为了使你的五个人生目的能得以均衡发展，最佳的方法就是定期做出评检。神非常重视这种自我评检的习惯，圣经最少有五次吩咐我们要查验和检视自己的灵命。圣经说，要查验自己，确保自己有坚固的信心，不要随波逐流，将所有事看成是理所当然，要定期检视自己，做出测试。假如你通不过测试，便要做出补救。亲爱的，你如果要保持身体健康，就要到医生那里做定期检查，让他对你的血压、体温、体重和其他重要的健康指标做出评估。为了保持灵命健康，你也要对敬拜、团契相交生活、品格成长、侍奉和使命这五个重要的指标做出定期的评估。耶利米忠告我们，让我们细查自己是如何过活，然后按神的心意重新调整校对我们的生活。保罗劝勉我们说，让你们起初的热心能与现在的实际行动相吻合。活出目的导向人生的第三个重要环节是，利用灵程日志来记下你的成长。要鞭策自己不断成长，以完成神为你锁定的人生目的，最佳的方法就是撰写灵程日志。这并非记述事件的日记，而是把你不想遗忘的人生功课记录下来。圣经说，我们必须谨守所听过的，这样才不会随流失去。我们总是记得自己写下来的功课。撰写日志可以帮助你看清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陶曼经常说，当思想借着指尖表达出来，便会得到理清。圣经中有几个例子提到神吩咐百姓要记下属灵的进程。圣经说，在神的指示下，摩西把他们的进程记录下来。亲爱的，你是否很庆幸摩西听从神的吩咐，记下以色列民的属灵进程呢？他如果懒惰，没有写下出埃及记，我们就没有机会学到那许多重要的人生功课了。你的灵程日志虽然不会像摩西五经那样被广泛阅读，却仍有重要价值。新国际译本对这节经文的翻译是，摩西记下他们旅程的不同阶段。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旅程，为旅程留下一份日志是很有价值的。我盼望你把奔向目的导向人生这趟属灵旅程的不同阶段记录下来。不要只记下愉悦的事情，倒要像大卫一样，同时记下你的怀疑、恐惧，并与神的争辩。最重要的人生功课总是来自痛苦的经历。 圣经说，神会为我们的泪水记账。每当困难临到，你都要坚信，神要用他们来成就你的五个人生目的。困难迫使你定睛仰望神，引领你与别人更紧密相交，建立你的基督样式，给你侍奉的机会，并赐给你一个见证。每个困难都驱使你迈向人生目的。诗人在痛苦中写道，为将来的世代记下耶和华的作为，以致未出生的人可以在将来赞美他。你有责任为后代留存见证，让他们晓得神如何帮助你去完成人生目的。当你上天堂后，这个见证仍会在地上继续发生。活出目的导向人生的第四个重要环节是将你所学到的与人分享。你如果想不断成长，最佳的学习方法就是把你学会的与别人分享。箴言教导我们，祝福别人的人必蒙丰富的祝福，帮助别人的人必得着帮助。与人分享心得的人必从神那里学到更多。你如今既然已知道人生的目的，就有责任将这个信息传开。神呼召你成为他的信息传递者。保罗说，我如今要你将这些事告诉那些值得信赖的跟随者，让他们告诉其他人。借着这本书，我将我从别人那里得知的人生目的告诉你，如今你便有责任去将它转告他人。你可能认识数以百计的人，他们还未知道人生有何目的。你可以向你的儿女、朋友、邻居和同事分享这些真理。你懂得越多，神就越期望你能运用你所懂得的去帮助别人。雅各说，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犯罪。知识加增责任。将人生的目的传扬开去，不仅是为了尽责，而是人生最大的特权之一。试想，倘若世上的人都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这个世界将会何等不同。保罗说，你若将这些事教导其他跟随者，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
我是你的仆人，愿被你使用，被你差遣走遍海角地极。我是你的器皿，愿被你塑造，讨我怜我，成为你的所爱。我爱生命完全属于你，我愿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 亲你自己，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你让我的生命因你变得有意义。我是你的仆人，愿被你使用，被你差遣走遍海角地极。我是你的器皿，愿被你塑造，讨我怜我，成为你的所爱。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不知在哪里。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你为我舍生命，换我全新的生命，我的生命完全属于你，
完全属于你。
我愿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我爱你，受苦为我舍弃你自己。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你让我的生命因你变得有意义。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如果没有你，已不知在哪里。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你为我舍生命，换我全新的生命。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你为我受苦，为我舍弃你自己。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你让我的生命因你变得有意义。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们今天继续共读分享的是标杆人生第39天的内容，均衡发展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和他国度的扩展而将所学到的传开。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的晚上向父神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还没有为我们的罪被钉死，那么他究竟完成了什么工作呢？他在这里所指的明显是救赎以外的工作。问题的答案就在随后20多节的祷文之中。耶稣告诉父神，他在过去3年所完成的工作，就是装备门徒去为神的旨意而活。他帮助他们认识神和爱神，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将真道赐给他们，以致他们能长大成熟，亲身示范如何做服事，以及差遣他们出去将信息告诉别人。 耶稣亲身活出标杆人生，且教导别人如何将它活出来。叫神得着荣耀的，就是这项工作。今天，神呼召我们个人去做同样的工作。他不单希望我们按他的旨意而活，还希望我们帮助别人明白人生的目的。神希望我们引人归向基督，带领他们进入团契相交的群体，帮助他们长大成熟，发掘他们的侍奉岗位，然后差派他们把福音告诉别人。这就是目的导向的人生所涉及的一切。亲爱的，不论你是什么年纪，你的余生都可以成为最美好的人生。标杆人生可以由今天开始。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晚的节目中，我将为你邀请到丽娜、菲比和青青草，来和你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倘若我要均衡发展神为我所定的五个人生目的，那么，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四个环节中，有哪一项是我必须先开始做的呢？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悲伤预备，早失恋塑造，或是。See